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中指出，老年有其限度，却是恩典，丢弃老年就是背叛生命。教宗任命邓拉普为马耳他骑士团新代理团长。国际体育峰会将于9月底在梵蒂冈召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出席在梵蒂冈召开的为人类和地球重建未来会议，他表示，我们要改善人的生活。母幼会创立150周年，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修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1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当天要理讲授的主题仍是关于老年。教宗在圣马尔谷福音的启发下，谈了在感恩中学习提供信仰上的喜乐服务。他一出会堂，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累的家里。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随即离开了他，他就伺候他们。福音的作者写明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教宗评论这句话说，普通的发烧对年长的人也能带来危险，因此年长者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有耐心，学习选择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与年轻时或成年时相比，疾病以不同和新的方式重压在老年人身上，这对于已经处于困难的年岁就如同一个沉重的打击。老年人生病似乎会加速死亡，而且无论如何都会减少已经被认为不会长久活着的时间。于是我们怀疑是否还能康复，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生病？我们无法再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因为未来似乎已不复存在。教宗强调，在这段福音中有一个教导，耶稣不是只身一人去探望那个生病的年老妇人，而是与门徒们一起去。这表示基督徒团体必须照顾年长者。在今天老龄的人数在增长的情况下更应如此，我们必须感到有责任去探望经常独处的年长者，在上主面前为他们祈祷。耶稣亲自教导我们该怎样爱他们。当社会承认生命在年老、残疾、严重疾病以及正在熄灭时已是宝贵的，这样的社会才是个真正的接纳人的社会。耶稣治好老妇人的病，以此教导门徒们，救恩是透过关注那个病人来传播的。那个老妇人也因天主对她的慈爱而表达了她由衷的感激。教宗借此机会再次谈起他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即丢弃文化。他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负担，试图从社会上消除他们。教宗说，这是对人类自身的背叛，是最丑恶的事，是根据用途、根据青春来选择生命，而不是以生命原本的样貌 老年人的智慧及限度为准则。年长者能给予我们的有许多，他们有生命的智慧，有许多能教给我们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教导人，从儿童起就应懂得照料，去看望祖父母。青年、儿童与祖父母的交谈至关重要，对社会重要，对教会重要，对健康的生活重要。在青年与老年人没有交谈的地方，就会缺些什么。一代人的成长就没有过去，也就是没有根基。马尔谷福音的这段话也提到，那个年老的妇人被耶稣治好了病，就起身伺候门徒们。教宗醒思说，如此一来，他也给门徒们上了一课，显示出年长者也能，甚至必须服侍团体，从而战胜退到一旁的诱惑。如果老年人不被丢弃即离开反映团体生活事件的舞台，反而是团体关注的中心，那么他们将会受到鼓励，履行对天主感恩的宝贵职责。天主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老年人因他们生命中蒙受天主的恩典而感恩，就如伯多禄的岳母教导我们的那样，使所在的团体重获共处的喜乐，且有助于门徒们的信德，具有其最终目标的基本特征。说到这里，教宗愿意阐明一个观念，耶稣规定他的每一个门徒都必须有为人代祷和服务的精神，这不单是妇女们的事物。为感激天主慈爱而善尽合乎福音精神的服务，没有在任何地方写着男人是主人，女人是仆人，绝非如此。尽管这样，也并没有除去女人在感恩和信德的温柔方面教授男人的义务。男人对这些事的理解比较感到费力。伯多禄的岳母在门徒们来到之前，在跟随耶稣的行程上已经向他们显示了这个途径。最后，教宗以一幅美好的图像来结束这次要理讲授，即在福音的记述中耶稣对这个老妇人的体贴。教宗说，这个画面明确反映出他对弱势者和病患具有特别的敏感性，这必是天主圣子从他的母亲身上学到的。教宗方济各于6月13日任命律师邓拉普修士为马耳他骑士团新代理团长。隔天，他在其前任卢扎哥修士的葬礼弥撒结束时，在教宗特别代表托马西书记面前宣誓就职。邓拉普修士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是职业律师，专长于公司法和移民法，是国际知名的大律师。邓拉普修士自1997年起任圣座常任联合国在纽约总部观察员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国际体育峰会将于9月29日至30日在梵蒂冈召开，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关注体育在社会、教育和精神方面的重要性的呼吁。本次峰会在圣座文化和教育部、日旺保罗二世体育基金会的合作下，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筹办。召开国际体育峰会期间，将提交一份宣言，邀请体育界本着体育的凝聚性、凡人皆能接近以及适合每个人的三个基本特性展望未来。峰会将邀请体育界、国际体育联合会以及业余体育协会的200人参加。届时，不同基督信仰教会和其他宗教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也将出席。他们致力于通过体育使人融入社会。教宗方济各将参加峰会的闭幕式，与会人士将应邀签署一份宣言，承诺在自己的体育机构和组织中不断更大力地推动体育的社会和容纳幅度。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梵蒂冈出席了为人类和地球重建未来会议，并发表演讲。他引述教宗方济各约你受赞颂通谕的教导说，人类仍能够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共同家园，现在是整个人类家庭拧成一股绳的时候了，让我们知道事情能发生改变。这次会议由宗座生命科学院和包豪斯地球组织举办，许多科学家、建筑师、土地规划师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关于环境改变的议题，即从气候和社会危机的驱动力转变为地球再生的力量。冯德莱恩的发言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发挥，首先是寻求在气候变化启发下的解决方案，其次是为改善人的生活、规划及建设我们的家园和城市做出具体贡献。他提出三个原则：可持续性、美好事物及参与。在可持续性方面，冯德莱恩主张，人人都有责任保护和照料受造界，如此才能将它传给未来的世代。他说，人类忘记这个责任已有太久的时间了，一代接着一代的人剥削大自然，超过我们地球的界限，我们开采了、制造了污染，也因此受害，必须结束这种情况。他接着提到，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使大自然复原，而不是夺取它。这便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绿色协议，渴望实现在2025年之前使欧洲成为第一个气候中立的大陆的广范围计划。这是一个有魄力但可行的目标，欧洲能显示出建立一种注重大自然和人类健康的循环经济是可行的，不让未来世代处于危险，我们的社会也能繁荣昌盛。冯德莱恩提到的初级策略之一乃是下一代欧盟这个新方案。他说，我们必须再次将大自然带到我们的城市。关于美好事物，这是人类为繁荣所需的美好，抑制人的生活品质。冯德莱恩表示，教宗方济各言之有理，他说人类不应被钢筋水泥所淹没，应更多的以自然元素来建筑，例如木材，无论对地球还是对人类的健康都有益处。最后是参与的原则，冯德莱恩指出，唯有众人参与，欧洲绿色协议才能成功。他列举了在学校启动的几个新创举，他们使建筑物更能持续，同时对学生和老师也是最佳的选择。由圣鲍斯高和圣女玛莎利罗于1872年在意大利摩尔尼斯创立的母幼会，今年庆祝创会150周年。该学会的神恩是关怀，尤其是关怀女青年，教导他们度基督徒生活。很快的，这个神恩遍及全市，目前连在5大洲97个国家，有11000多名修女。罗马宗座母幼会教育学院教会历史学家洛帕尔科修女日前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她说，从修会创立之初，我们的目标就是将培育善良的基督徒和城市的公民。18世纪末的教会进行了一件新事物，就是将修会置于现代化的轨道中。修女解释道，除了教授教义，也教导人如何融入他们生活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环境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毫无畏惧当时发生的社会教会的改革，只本着以使徒工作为重的态度进行的。洛帕尔科修女确保母幼会的未来将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她透露，在我们的修会，我们已经注意到面孔的变化，欧洲和美洲的面孔在减少，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修女的面孔在增加。这意味着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地方，母幼会修女体现出的是他们知道 如何与最脆弱的人同在，加强与平信徒的合作，也将是未来几年实现的目标。在庆祝母幼会创立150周年的机会上，宗座母幼会教育学院6月14日在罗马组织了与机构对话的活动。罗帕尔科修女最后表示，但是庆祝活动并未结束，今年9月我们将组织一次大型的具有国际性的会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圣体圣血是我们的生命之粮。我们先诵读一篇读经，读经取自若望福音第六章1至15节。福音向我们讲述耶稣的增饼奇迹，增饼奇迹预示的是耶稣建立的圣体圣事。福音这样写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利利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跟前，就对腓立波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波，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波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波多禄的哥哥安德肋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本主日教会将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2000年来的天主教会，主耶稣用他宝贵的圣体宝血作为基督信徒的生命之粮，滋养浇灌天主儿女的生命。 自古以来天养人，我们的生命和日用食粮来自天主的供给。以赛亚先知书论及天主的慈爱说，他们将在各路上被牧放，他们的牧场是在一切荒岭上，他们不饿也不渴，因为那怜悯他们的常领着他们，引领他们到水泉旁。今天的读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增饼增鱼，使5000人不饿不渴。于是天主救恩时刻的到来，群众聚首共餐的景象，正是耶稣以天主家庭的盛宴团结人类的天国图像。耶稣举目望天，表达了他与天父的特殊关系。新约4部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增饼奇迹，为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主耶稣是来到人间的天主圣子，对待万民慈悲怜悯，他体察人间的疾苦，主动施予救援，就如天主曾给在西乃旷野中迁徙的以色列人由天上赐下玛纳一样。现在耶稣对跟随他来到旷野的群众所做的，甚至是一个更大的赠与奇迹。耶稣增饼奇迹饱育5000人，更是后来他在晚餐厅中建立的圣体圣事的预表。福音作者在描写增饼奇迹的耶稣，如同耶稣在晚餐厅中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相近。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开。今天我们同样在弥撒中听到耶稣承圣体圣许的话语，他把麦面饼变成自己的身体，把葡萄酒变成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灵性的食粮，使我们常生活于天主，获得永生。在福音中，耶稣多次向我们强调，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主耶稣把自己的体血赐给我们食用，作为我们永生的食粮，这是耶稣亲自立定的圣体圣事。为此，凡领受耶稣圣体圣事的教友，为自己的灵魂需有适当的准备，以便能相称地领受耶稣的圣体圣事。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11章特别提醒我们，无论谁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根据圣保禄的训示，为相称领受耶稣的体血，我们的灵魂须是清洁无罪的，至少灵魂上没有大罪的污染。如果犯了罪，就必须先办妥善的告诫，然后才能去领圣体。假若未先办告诫，就贸然领受主的体血，就应验了圣保禄的训示，那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了，是对主耶稣的严重亵渎，也是对自己的灵魂大加伤害。 教友们，天主是圣善的源头，人只有转向天主，领受天主为人类预备的救恩，领受天主赐给我们的神粮，才能得享耶稣的真正生命。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饮食，使我们分享其功德，分享其生命，分享其圣爱。走近耶稣，我们内在空虚的心灵会感到踏实，我们内心的灰暗会受到光照，我们的迷失能够再次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指引，我们的软弱能获得力量。主耶稣必将喜乐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是否心存谦卑，与主同行？耶稣的圣体圣血是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和源泉，临在圣体龛内的耶稣愿意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坚定地召唤我们跟随他。我们要认真参与弥撒圣祭，同时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圣洁悦得天主的祭品。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要勤领圣体，让自己生活在基督内。当你置身于有基督气息的天主祭台前，在你旁边站着的是成群结队的大小天神，他们在天地至高主宰面前敬畏惧忌。因此在圣堂里，我们当肃静敬畏亲崇。我们每次领圣体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会记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没有比为朋友舍去生命更大的爱了。圣体圣事是耶稣基督圣爱的最完美的表达，天主圣言降生为人，好使我们借着基督的圣体宝血能与他的血肉相连，使我们保有基督，生活在基督内。我们越勤领圣体，我们便越能向主。我们可以和圣保禄一起说，我生活不是我在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每一天直到永远不忘主耶稣的大爱。主耶稣怎样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祭台上的圣体圣血内，他用生命爱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苦难和圣死为我们受死。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用永生的天主圣言陪伴我们的一生，光照我们生命的旅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